1月28号星期五，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提前给大家拜年了，虎年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健康一切顺利。那我也要趁这个时间休息一下，没大事儿不更新哈。那也许我也会传一些视频，让大家看看在这边的风景和人文。其实每次发视频，留言的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人怎么这么少啊？实际上原因就是这边人确实比国内要少一些。那第二个就是我拍摄的时候也尽量会避开人哈，所以就造成了那种街上空空荡荡的假象。我在春节的时候，因为这边也不会放假嘛，所以还会正常的上班，但是我请了一天假，然后这样连成周末可以休息3天左右。本来计划去滑雪的，因为从旧金山湾区这边开车只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山区里，那边有很多的滑雪俱乐部，但是我确实不会哈，我只在哈尔滨的亚布力滑雪场滑过一次，N 年前，而且是一边滑一边冻得流眼泪的那种，那是很想去体验一下美国这边不冷的雪场。但是又考虑到没有雪具，还有雪滑雪的衣服那些都要租，疫情又是这样，所以想着再等一等吧，等着这个 Omicron 的 peak 过去之后。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现在天气太好了吧，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最高已经是20多度了，我还怀疑那些山上的地方还真的有雪吗？因为我能够查到那个山下的城市最高气温也差不多有19度、20度，所以可能我就不去滑雪，会安排一个去一个酒乡逛一逛、吃吃啊，然后休息休息。好，说说疫情吧。从数据的图形上来看呢，美国的疫情好像度过了新一轮的高峰。之前最高是说每天可以达到了100万的新增，现在又降回到了60万。因为感染的人很多，很多岗位人手已经不够了，所以一些特殊岗位开始放松限制。比如说养老院的护工，说现在只要部分有一些地区哈，要求说只要你不和老人相处超过15分钟，而且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之中，你能够保持社交距离的话，那就不要求这些护工进行定期检测了。另外呢，很紧缺的是学校里老师，那各地也已经放宽对代课老师的要求哈。比如说像加州州长就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对于那些还没有拿到教师资格证的代课老师，可以去发放临时许可，然后最长可以工作120天。另外呢，也可以允许那些退休的老师快速返回岗位。犹他州的学区，他们缺人缺到已经向学生的父母群发了邮件，征集代课老师。新墨西哥州的州长，他甚至报名来当代课老师，下周一开始，当地的一个小学就要给他开始排课了。新墨西哥州还调集了50个国防警卫队的成员，50个州政府的成员加入到了代课老师的行列，哈，就是这么缺人。在美国的中小学系统里面，有一类的合同工老师叫做代课老师，基本上就是当老师病了，短期无法来的话，学校就会从学区的注册的那个代课老师的 talent pool 里面去寻找人选。他们的工作都是按天和按小时来计算的，那好处就是很灵活，他们可以结合自己的课程时间表，不止在一家学校里代课，可以在公立也可以在私立，就不受限制。那当然了，他的缺点也很多，首先很不稳定，另外就是收入明显低于全职老师。其实全职老师的收入也很低，像加州这边全职老师的收入也就是5、6万美元左右，而且呢，代课老师就更没有学校的那些福利啊、医保啊这些东西。那有人说，问了，既然这么差，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当代课老师呢？那就是因为他比较灵活哈，有很多人可能在家做全职父母，然后呢又想出来跟社会保持一定的接触，那就会去做代课老师。还有一些人是自雇人士，可能平时有其他工作，再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可能是教乐器的或者是美术的，希望把这些再教给孩子们。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在教育行业里面，但是还没有当上老师的这批人，他希望能够提前利用这个代课的机会去体会一下这个教书育人是不是真的未来符合他的职业发展预期。最后一部分人就是真的很喜欢孩子哈，很喜欢教书，又不愿意受那种整个我们叫带引号的体制的限制。看这条新闻，我都想去注册个代课老师哈，去帮帮这些学校解解燃眉之急。但是一想到我的时间还没法固定哈，所以算了算了。 然后另外很多人都说跟孩子打交道实际上是很头疼的，好像美国这边只要孩子一在家上网课的话，父母马上就要去加订2箱葡萄酒哈，因为只有在喝了酒的情况下才能够智慧的去处理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说说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对于他的那个派对门的调查报告即将公布了，那英国议会的议员就是说，Boris，到这种情况下，你敢不敢跟我们说真话？你究竟在疫情 lockdown 期间开过多少个派对？哈，我们来听听哈，就是英国人的感受。我有个朋友 Scott，大家也知道他，来听听他的感受吧。
最近这个首相一没事就 party，没事就 party 了，整天 number ten 一会儿 party 这个 party，一会儿那个 party。你我们这边 lockdown，他那边就开着 party，啊，也没完到了的。然后现在你看他又那个什么 Duke of Edinburgh 那个就是 Queen 的 husband Prince Philip，他死的 funeral 的之前，当宁那帮人还一顿 party 到凌晨，哎，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觉得这帮人。
那 Boris Johnson 是坚决不承认自己在菲利普王子葬礼之前还开过派对，但是他究竟这个撒谎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因为这个报告公布之后，英国警方也会介入调查，那很容易就能够查出来。哎，他的各种撒谎哈，现在也是被大家都看在眼里。那又有媒体新的一个爆料，就是说，在塔利班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各国都开始撤离在阿富汗的侨民，而且呢，大部分的国家都争取能够带走更多的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阿富汗人。之前就有传言说，Boris Johnson 允许在那儿的英国人带走他们的猫和狗的宠物，允许这些动物撤离，带上飞机哈。然后之前问 Boris Johnson，他就死活不承认，说这太荒谬的指控了，我们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但是最近呢，有一份英国外交大臣办公室的一个文件哈流出说，Boris Johnson 在中间签署了暂停对猫狗宠物的撤离这份文件，暗示此前他们的确是用一些关键的资源用于撤离动物，而不是阿富汗人。那在更早之前，英国大臣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在议会作证的时候说，整个英国在阿富汗撤离的过程是混乱的，chaotic，宁可让英国人的宠物登机，也不会把一些空间留给阿富汗人，还可耻等等。那现在这个事儿也被曝光出来了，咱们看看吧，这个在过年7天这里面，英国政坛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后半段请出 Jessica 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她最新的一些经历哈。之前我们讲过哈，她帮着她加盟的那家中国公司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安顿了下来，不仅注册了公司，而且还签了合约哈，搞定了一个新的办公室。那最近她又在忙些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 Jessica。马上要到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了，每年到快过年的前几天呢，内心都会有很多的感触，回想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小时候的话，更是有很多的期盼和期许。随着年龄长大，就是年味儿变得越来越淡了。然后这2年的新冠疫情呢，感觉让年变成了我生命中的每一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一样，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工作日。无论如何，还是祝大家2022新年快乐，虎虎生威。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惊喜的小发现。我之前有和大家提到，我们在德国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在12月份的时候，历经各种磨难，我们终于找到了一间合适的办公室。我们希望办公室在1楼，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有时候需要测试，这样的话出去会比较方便。这几个月来呢，就一直在整理办公室呀，找这个东西呀。这个月的时候，我就想着赶快把办公室给布置起来，下个月的时候可以正式开始办公。那布置办公室第一步就是采办家居。今天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买家居的一些小记录。由于我之前的话就会看了很多的创业节目，里面就会提到，在创业初期，办公室家具都是买二手的，无形之间我呢就形成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二手家具便宜。于是这次呢，我就想也采购办公室的二手桌椅。我想桌椅的质量我还是懂的，看它设计呀、使用痕迹呀、材质呀、桌面桌腿是否坚固呀。而且桌椅嘛，本身就是生活中常用的物品，不像车呀，或者说某些需要看配置的电子产品，有些时候还是拿捏不好。结果呢，就是绕了一大圈子以后呢，还是决定采购新的办公家具。原因呢，我总结了以下5点，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 二手办公家居就算价钱只有原价的四分之一，已经很便宜了。就是我去买的话可能也不划算，因为我要过去拆装、装车、租车、上下楼搬，如果是木质的家居，以后组装起来也许还是松动的，就是回不到原来的样子。如果是金属的，搬运过程当中磕磕碰碰，就是装好以后也并不是原来我们想象中的样子了。第二呢，就是颜色不搭配，就算是一样的颜色，经过时间的沉淀，会有一种陈旧的感觉，就导致呢它很难再搭配其他的家居。第三就是二手的一般也很难配齐一整套，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八张桌子、四个柜子、会议桌、矮柜，没有说正好就这几个桌子，正好就这几个柜子，然后呢我就正好把它给买回来。而且有些时候呢，这些办公桌椅二手的和办公室的尺寸也不一致。还有就是有些时候的家居和现在已有的就是办公室形成了一种风格吧，也不好搭，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第四呢，就是价钱。价钱并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价格，隐形的未知费用实在是太高了。办公桌椅属于一次性采购，永久使用。一般呢，如果我们不选择那种豪华的纯木的、镀金的，或者说手工的桌椅，其实市场价格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中档的办公家具。比如说一张办公桌100欧，就是合人民币750块钱左右，二手的30欧，一听炸便宜。如果说我可以直接配齐八张桌子，800欧也就是还真的是省不少钱。但是我去看了一个二手的，质量真的很好，没有任何的刮痕，10年了。然后呢，桌子非常的上档次，那种金属的，包括它的那个杆儿啊什么，看起来设计也很简单大方，质量真的很棒。我去看的时候，他让我看发票，他说：“你看我这个桌子呢，原先买的时候一张是600欧，然后他那有4张桌子，还有2个柜子。他说我现在给你的价格是200欧。”就是那也就是1/3的价格呗，一听还真是挺便宜的。这种质量的，就算是放到现在市场上去买，200欧也买不来这样的桌子，看着真的很不错。但是呢，我就想呀，就是现在它只有4张，另外4张你怎么办？另外4张如果你去买原价的2400欧，如果你不买跟它一模一样品牌的，像这种宽、这种长度的，就是找不到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还有颜色找不到。办公室一看就是2种的桌子，所以呢，就不如你去直接去市场上选一个中档的。而3000欧的价格，这个预算完全可以买够桌子、椅子、柜子，就是这些基本的家居。3000欧在德国中档的家居，就是这个差不多，就这个量是完全可以买到的。而且邮过来你付一些邮费，你也不用去拆了，你也不用去搬了，这个环节的钱你都需要再考虑的。第五就是发票。如果说对方不是公司的话，也没有发票，而且有时候他觉得我给你的东西本身也不贵，我这儿没发票是吧，那就是没了呗。但是其他的费用呢，比如说人工的搬运呢，你也不能找一家搬家公司呀，对吧，因为太贵呀，你可能找一个人来帮你几天接一些私活，那这些也是没有发票的。这样的话就导致你将来和公司也不好交代，对吧？你说这个桌子是200块钱买的，然后这个人的搬运成本就是一天200欧、300欧，都是你自己说的，也没有一个收据，老板也觉得你花的这些钱不清不楚的。而且呢，本身呢，公司采购物品就有19%的税嘛，这些税年底呢都是可以申报税，然后退回的，手续正常，会计正常做账，就可以去申报这些税务。就是买新家具就没有这些问题。其实我总结来说呢，就是最开始我是真心就是想买二手家具的，结果到后来全部采购新的。至少在德国，除了商品本身的价格以外呢，其他的方面，比如你火车上2楼去搬东西，而且德国一般是没有电梯的。要咱们人工拆家居，拆了以后再搬到车上，然后再回到办公室以后再重新组装，这些人工费用远比商品本身还要贵，所以就导致也许二手家居并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也让我想起来，我为啥在路边马路牙子上经常会碰见一些免费送的桌椅、柜子还有沙发，这就完全符合这个逻辑了。别说1/3、1/4的价格，也许就算是免费送的，可能到最后也不合适也不划算。但是如果是家里用的话，有时候一个柜子一个桌子还是可以去当地的网站上面去搜一下免费送的家具。哎，所以最后就是绕了一大圈子，我还坐车去了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城市去看他那一套二手家具， 偏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一个，我再坐车再往前走一小会儿就要到荷兰了。我从那儿看完二手家居回来的路上呢，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明天直接去家居中心买新家居。谢谢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大家的分享。如果觉得分享比较好的话，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评论点赞。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连续上班的长周末啊！但是想一想，从下周开始可以一连休息七天，所以这份辛苦和坚持很快就可以得到回报。这是牛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虎年见。